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北京举行的冬奥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作为唯一的世界大国领袖，成为习近平最尊贵的客人。两位极权主义领导人举行会谈，共进午餐，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对世界稳定和公正和平起到破坏作用，称中俄关系无止境，合作无禁区。不久以前，中国外长王毅表示，只要中俄两国紧密联手，霸权主义就赢不了。但国际舆论则认为，中俄两国共同奉行极权主义和对外扩张政策，面临外交孤立局面，才让北京和莫斯科抱团取暖，联手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那么，中俄强调两国关系不封顶，未来会不会形成军事联盟？两大极权主义国家联手会给现存国际秩序带来多大威胁？民主与威权国家对峙格局日渐形成，中国会不会成为新的战争策源地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这个《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夏明教授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你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习近平、普京抱团取暖，中俄联手能否改变世界格局？抱团取暖啊，这是国际舆论目前对于普京和习近平及中俄两国关系的一个比较生动的写照。过去10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和俄罗斯呢，逐渐脱离了国际主流社会。目前，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已经成为欧洲的一个孤家寡人。而北京冬奥会呢，实在缺少这个国际大国的政要来捧场，所以习近平就试图借用普京来掩盖窘境。因此，中共官媒我们看到，才如此热捧北京出席冬奥会以及习普会谈。那么，我来请教胡平先生，纽约胡平先生啊，除了抱团取暖的这个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国际国内的因素促使这两个极权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走到一起来呢？
我觉得促使中俄两国走到一起的主要因素，那就是乌克兰的危机。过去一直是中国想拉拢俄国，和俄国结成对抗西方的盟友，而俄国呢，并不想和中国走得太近。你看，2019年美中贸易战升级啊，习近平赶快访问俄国，签了个600亿美元的大订单，啊，还说普京是我最好的知心朋友。那就是很有联俄抗美的这个意思。可是那个时候呢，人家谈的问到对美中贸易战的看法，普京说的是，他中国有个成语叫坐山观虎斗啊，两个老虎在山里搏斗呢，聪明的猴子就悄悄地坐在一旁观察结果啊。那也有记者问了，说俄国会不会联合中国对抗西方呢？当时普京说的是，俄国没有对抗西方的必要。那么，直到去年10月，你看俄国还说，和中国不会结盟。那边中国赶快说，我们不是盟友，胜似盟友。那本来俄国是这个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啊。结果这个一个乌克兰的事件啊，七搞八搞，俄国把自己倒搞到了，搞成了和美国冲突第一线了啊。他倒首当其冲了，他本来想在旁边看两个老虎斗呢，结果他成了那个老虎了，去跟美国直接斗起来了啊。这么一来呢，他赶快就和中国加强这个联系啊，他这样子造成了这个中俄现在才走得这么近。你回顾这段过程，你就发现呢，俄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不符合他的初衷的。他本来不是没有这个意思啊，他想坐山观虎斗的，没想自己也变成一个老虎，跟另外一个老虎在一起和西方斗，他没有那个意思的。所以这么其实对俄国也不符合他自身的利益，也不是他那么情，本来并不是他那么情愿的。反正阴差阳错就走到这一步了。可是问题是，这一步一旦迈出了呢？那就会产生相当的后果，对整个世界的这个政治格局呢，确实就产生了一定的改变。
那么胡先生的这个观点很明确哈，俄罗斯恐怕是被迫 走到了今天啊，这个跟习近平走得很近这样一个地步的。好，那我们就接着下来啊，接着这个往下讨论来看是不是这样。中俄发表的这个联合公报指出，中俄之间呢是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友好无止境，合作无禁区。中国领导人和官员在其他场合也经常说，两国关系上不封顶，永无止境，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那么是不是历史最好时期？我们最好呢让历史事实来说话。但是现在国际社会最关切的是这两个极权主义或者威权国家会不会在未来结成军事同盟的关系，威胁世界和平。这个国际社会我们看到是以忧虑的目光注视着中俄两国近日来日益频繁的联合军演等这个军事合作项目。但是我们看到无论这两个国家如何强调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但就是在军事同盟这个问题上不明确表态。那么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既然两个国家如此志同道合，如此拥有相同的这个战略和地缘政治利益，那么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像美国及其盟国那样明确宣布我们要结成军事同盟，保卫我们的共同利益，以震慑对手呢？
是国际关系里边大家看大国了他玩的游戏规则要么就是所谓的集体安全那个结盟的方式，要么就是玩这个权力的均衡。那普京呢，那么当然他一直在玩权力的均衡，那么他是想用中国来平衡他跟欧洲跟美国的关系。不管乌克兰的这个局势发展那个如何了，那么普京呢还是在继续玩他的权力均衡，所以他不会了轻易的跟中国了形成一种所谓的军事那个同盟。那么所以我们对乌克兰的局势呢还有待观察，因为如果普京是个聪明的人的话呢，那么他就不会让自己了直接跟整个北约的这个就是军事同盟呢那么进行直接的对撞。因为今天的普京呢要进行这种对撞的资本呢已经很少，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当普京那个有许多的那个要求，而且利用这种冬天呢对欧洲进行扼杀的时候呢，美国呢那个表现得异常的强硬。因为美国知道普京呢今天的俄国呢跟40年前50年前的苏联呢那么已经是完全是等量那个不可等量齐观的两个物种了。那么同样的中国跟俄国，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结盟？是不是今天是历史上最好的那个蜜月时期或者蜜年时期？那么我们知道中苏呢在45年二战结束以后呢那个进行过那个就结盟的条约，就蒋介石的那个国民党政权下，后来到了50年代毛泽东呢也给苏联建立了这个结盟，也是一种一边倒军事结盟。那么为什么今天普京那么跟习近平他们担任国家最高元首以后呢，现在已经进行了38次的这个见面，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法通过这个38线然后最后就是来那个就是结盟？那么你可以看到，那么有的人是一见钟情，那么有的人呢是先结婚了那个后恋爱，而他们呢进行了这么多的那个就是优惠了，为什么大家就没办法那个相互的就是那个结为联姻？那么这里边你可以看到，就是两个国家两个领导人，那么他们呢是可以说是那个各有所那个求了。那么所以我认为中苏两个国家了，那么他们呢是不可能就是把自己了就是绑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军事冲突上，而绑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军事冲突上，那么就直接就是跟美国跟北约跟美日联盟了直接对抗。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他们的这个联合声明也说得很清楚，我们的任何的关系改进都不针对第三国。
那么特别是在当今这个乌克兰危机的这个局势下，刚才胡先生认为呢，这个乌克兰危机呢可能是促使俄中走的现在走到今天这样近，特别是促使俄罗斯总统普京主动向习近平靠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里边我再请问啊，请问一句啊，请问两位嘉宾简单的回答我一下就好。那么为什么乌克兰危机对两国关系如此重要的情况下呢，两国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却只字没有提到乌克兰，中国好像呢也有意回避当前乌克兰危机这个问题，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胡先生，请简单说两句就好。
当然，他现在俄国他不能说啊，他要想侵占这个乌克兰，那中国更不好在这个问题上表态，因为这样表态就把他自己给拴住了啊。所以大家尽管大家觉得有这么个意思，但是这种话他们不可能明说。
好，那夏明 夏明教授。
是，胡平先生讲的，就是他没有明说，但是他那个间接的说了，就是反对北约的那个东扩。对，那么所以我就这一点大家注意。
对，反对北约东扩，东扩这个问题呢，可能就包括到这个包括进了乌克兰的问题。那么中俄联手，包括潜在的建立军事同盟关系，会掀起多大的波浪？会对现存的国际秩序造成多大程度的威胁？尽管现在看起来中俄建立同盟军事同盟关系的这样的可能呢，刚才两位嘉宾都分析了都不大，但是呢我们不排除未来可能潜在的这种可能。那么这种两国如果万一出现了这种关系，这是这个会对国际秩序国际和平形成多大的威胁，这是国际社会最为关切的问题。中国外长王毅近日高调宣称，只要中俄两个国家紧密联手，霸权主义就赢不了。观察人士指出，中俄呢是当今这个世界上两个重量级国家，俄罗斯呢是个军事意义上的重量级国家啊，中国呢很显然它在军事和经济力量上都已经成为一个重量级国家了。那么这两个国家的联手的确呢有各自为对方撑腰打气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中俄联手或者联盟是否足以强大到严重威胁国际这个秩序和世界和平的这样一个地步呢？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俄联手，即便是未来建立军事同盟关系，能形成多大气候，能掀起多大的一个波澜呢？
我觉得中俄联手，就算未来建立起军事同盟，也成不了多大气候，掀不起多大的波澜。因为今天的世界，你建立军事同盟，你起码在名义上，在理论上，你只能说是用来防卫，不能用来进攻，不能用来侵略，你像北约也是啊，北约就是为了防卫合作而建立起的这么一个国际军事组织。美国当然是北约的主力了啊，但是美国作为大国，他并不担心别的国家侵犯他自己啊。这个北约的建立是为了保护其中的一些中小国家的安全啊。那如果你中俄建立军事同盟，那你也只能互保啊，那只能是你受到侵犯了，那我出手相助；我受到侵犯了，你出手相助啊。但是俄国和中国都是大国，而且都是核大国，现在没有哪个国家。要主动侵犯中国和俄国，所以你建立这个军事同盟，你就没有不会有什么作用吧？啊，那你今天军事同盟的意思只是说，哦，谁打你谁就是打我啊，但它并不是说你要打谁，我就要跟着你打谁，所以而现在问题呢是中国和俄国他们有侵犯别国的意图啊，但是呢，那你就算你建立军事同盟了，你如果中国要打台湾，那俄国他好不好意思出兵相助呢？他不好意思嘛，啊，反过来你俄国要打乌克兰了，你中国是不是就该出兵相助了？你也不能嘛，因为你们只有一个互保，你不是说的时候要主动的去打别的国家，大家也要去，也不能这样子做嘛。所以你要成立起来呢，你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可能造成太大的威胁啊。所以他中俄联合声明他也说，他们还是要是本着这个什么不结盟啊，不针对第三方，那等等等等，他提出这样。当然，你可以对他的这些说法的诚意抱怀疑态度，但只是说呢，事实上中俄两国确实很难建立起军事同盟，就算建立起来了，也没有什么用，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中国。在目前与西方国家几乎全面交恶的这样一个外交困局当中呢，普京的捧场就似乎给中国民族主义打了一针强心剂。环球时报的社评就指出说，中俄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和纽带呢，是保护世界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美国《华尔街日报》呢，也以忧虑的目光注视着中俄最近的动向。《华尔街日报》在这个论述中俄联合声明的时候，也表示说，中俄之间的协作现在更加紧密，为拜登政府孤立普京的战略增加了难度，甚至可能挫败。拜登政府将中国作为全球主要安全威胁的这样一个计划，请教夏教授。您从中俄两国领导人刚刚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看到了什么？中俄联手甚至同盟对于民主阵营和现存国际秩序会构成多严重的威胁呢？
是，我们所看到的中俄他所说的要保护的国际秩序，当然是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那么，所以他这个公报呢也提得非常清楚。那么二战呢，确实形成的格局了，那么是两霸，那么是苏美两霸，然后呢再形成其他的那个不结盟运动了。那么有不同的那个多极世界未来的那个发展，尤其苏联那个崩溃以后呢，那么中国跟俄国呢都想推动这种多极世界，而不是那个美国呢那个一霸那个就是超强了。那么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到底俄国跟中国那么现在可不可以对世界呢那个尤其对西方国家呢形成一种致命的威胁？我认为呢不大可能，因为毕竟俄国跟中国他们都会发现呢。他们不可能，从双方呢得到他们可以从西方得到的一切。如果你仔细读的公报，你会发现呢，他们公报里边有几处都在说我们强烈的呼吁，我们呼吁，我们呼吁。呼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没有的东西，他们希望西方国家呢，那么不要对他们进行制裁也好，不要对他们封锁也好，不要对他们进行比如说技术转让，那么等等或者市场封锁。那么这些里边你都可以看到两国呢都有共同的结构性的许多的弱点。那么至于就说我们看到这次冬奥会。展现的北极熊跟熊猫，那么在冰上跳探戈了。那么这里边呢，对世界呢有没有其他的启示？我觉得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启示，就在于这个中俄声明里边发表的，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是有千年民主传统的国家，而且呢现在呢都扛起了民主的大旗，那么现在都要推动民主。那我觉得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呢，当我们对民主的一些理念呢还在出现一些怀疑，甚至有削弱的情况下，我觉得当然对西方国家值得反思。另外一个西方国家我觉得还可以反思的地方就在于苏联或者俄国他们的一线的在冷战中跟美国的对抗或者跟西欧的对抗，这是一个长远的一个战略的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我觉得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不能看到一年两年中期选举或者一个总统大选就应该实现的这个每一届政府的决策目标，它是一个长远的一个战略。那么所以美国的政府了，那么他在那个就是真正要对抗极权主义挑战，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在于怎么样能够建立国内的健全的良好的民主治理的各种秩序，我觉得而不是就是说被那个外面的一举一动了，那么轻易的就让美国的政治了陷入一种妄想狂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美国呢当然那个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甚至某种情况上来说了，其实世界上各个国家对美国的某些挑战跟美国的抗衡呢，其实我觉得有助于美国的自我改善。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专家呢都认为，似乎现在无论中国和俄罗斯走得多么密切，现在关系这个走得多么热络，但是好像不会对这个目前的世界格局产生多大的这个威胁啊。但是呢，这个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也请两位专家简单的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呢，但是现在西方国家有很多人就认为呢，这一次联合声明当中，我们看到中俄签署了大量的这个经济交易，主要是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能源这方面的东西，那么这就让当前国际社会最关注的乌克兰危机呢，这个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准备呢，这个用经济制裁的手段让俄罗斯瘫痪，但是俄罗斯跟习近平签署的这个 deal 啊，就是签署这些协议呢，会不会让西方的这个经济制裁的这个手段打上一些折扣呢？这是这个西方世界普遍关切的问题。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当然会增加这种危险性。但是呢，原来这个西方大家也知道，你如果俄国要真是要打这个乌克兰，你单靠经济制裁能起到的组合作用还是有限的。所以这种变化，我认为它也只是程度上的，它不至于在性质上产生个多么大的变化。
好，那夏教授您的看法
是为了就是避免对西方国家的这种高度的依赖了，或者给西方国家呢利用这个相互依存呢把它给武器化了。那么普京当然做了几件事情呢，一件就是跟中国那么更靠近，所以他的能源包括天然气出口就往东移。 那么第二呢，你可以看到它中俄贸易了，已经那个停止使用第三国货币，尤其是美元。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直接呢进行那个交易了，那么也减低了对西方金融体系的依赖。那么这些东西呢，当然对那个就是西方国家呢手中的制裁工具呢，当然会影响。但是西方国家如果就是真的团结一致，使用他们手中的工具，尤其是各种金融工具，那么他对中俄两国的不仅是他们的经济，就对他们两国的西方国家所叫他们就是寡头了，那么对他们这些直接的家庭家属恐怕带来的伤害了，都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愿意看到的。
好的。那么拜登上任之初便在不同场合表示，目前民主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衰退状态，威权主义大步前行。这个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确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普京继出兵格鲁吉亚并吞克里米亚之后，目前陈兵十万在乌克兰边境，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再看中国，习近平对相当于地中海那样一块大小的南中国海呢，提出全面的主权声索，继收复香港之后，现在进一步提出要武力统一台湾的口号，并与日本、印度、越南等周边国家发生领土和领海这个争执和冲突。我来请教胡先生，为什么威权国家都把民族主义奉为法宝，都怀揣这个伟大复兴的这样一个梦想，这种主义或者梦想会不会成为新的一个战争根源呢？
当然，民族主义确实有它很危险的一面，因为它很容易用来打压国内的少数民族，打压国内的不同政见，又可以用它来这个激化和外国的矛盾，转移国内人的视线，所以它很容易为威权统治者利用。再有呢，威权统治者还可以就是以所谓这个伟大复兴啊，以用历史上的光荣啊来蛊惑人心，因此刺激起对外扩张的这个冲动，这样子他就很容易成为这个新的战争的根源啊。不过从现在情况看呢，他和二战的时候呢，那个纳粹德国啊或者日本呢，他们要求这个争夺所谓生存空间，这本身就有扩张的意思在里头了。那现在他们倒还至少口头上还不是这么提的，他们还是强看上去还是从这个防守的角度，从自身安全的角度在谈话啊。他们打的旗号呢，还是说要恢复，就是要收回自己原来的领土，不是说要扩张新的领土，是要收回自己原来的领土。而这些领土呢，确实和这个晚近的历史上的一些阴差阳错又有关系。那就是确实还有点争议，所以从他的角度呢，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你像克里米亚，那克里米亚本来是属于沙皇俄国的啊，在苏联建立之后呢，那属于苏联的中间的这个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啊。那后来1954年，苏联这个最高苏维埃通过一个决议，把克里米亚划给了乌克兰啊。那么这么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呢，那当然，克里米亚就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就独立出去了啊。可是那边俄罗斯就不干了，俄罗斯后来就通过决议，他们就废除了1954年的那个决议，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克里米亚给你乌克兰，那就是我们俄罗斯的啊，他就要你抢俄罗斯回来。另外，你克里米亚他本身也是，就是那上的人，他主要是俄罗斯人，说的也是俄语啊，所以这么一来呢，你看你说这个。乌克兰，他要当时我们独立出来的时候，那当然当时的既定的现给定的现实事实就是克里米亚就是属于乌克兰的啊。那我们当然我们拥有克里米亚那是理所当然的。你现在要重新改写，那当然我们不干了。那当然这种显然会觉得在我的统治下我们就丢掉了克里米亚，那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儿。而俄罗斯又认为呢，那个都本来就是当时就胡给的嘛，就不应该给嘛，那就是我们的嘛。何况那个克里米亚上的人确实他们更亲俄罗斯一点，你看他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所以造成那么个事儿。那一直现在乌克兰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东部乌克兰俄罗斯人比较多啊，那当然他要是工业重地啊，尤其是原来矿业的重地啊，是吧？双方对双方都关系都很利益关系都很大。 可是那个地方呢，确实以俄罗斯人为主，那更是以俄罗斯的文化这个占亚岛的优势啊。
嗯，
所以它本来就是有个在乌克兰境内的有相当自治程度的一个这么一个地区啊。那么这时候现在它就有问题，一些乌克兰人，东部乌克兰人就要求回归俄罗斯啊，而这边乌克兰的人呢，那当然他不答应，嗯。那西方他也觉得这个不能接受啊，因为这凡是牵涉到重新改写版图的事儿，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事情，但是你从俄国，他有他的一定的基础啊，就是那儿那么多人，他就是俄罗斯人，而且他亲，本来在政治上、别的上，他也更亲俄，也更亲近俄罗斯。所以就是他那儿现在的很多问题呢，就是说，双方包括俄国那一方，并不是全没有道理，所以才引起这么多麻烦。而你中国情况不一样啊，你中国你在台湾呢，在南海呀、和周边国家、除了和印度边境，那个是有点历史上就扯不清楚啊、该算谁的啊、但是那个问题到现在看起来并不会有成太大的问题。在其他的问题上，那你现在提出的一些要求，你一些做法啊、你要武力统一台湾，那确实这是站不住脚的嘛。所以我总强调的就是呢，其实在这种争端中间，中国政府和俄国政府还有所不一样啊。另外从国家性质上讲呢，我也不认为不赞成把俄国和中国都说成极权主义，要看到这两个国家呢在性质上还是有差异的。你要对付现在这种所谓民主衰退、威权卷土重来的这种严峻的形势，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还是要注意对中国和俄国做出区别对待。
好的，尽管两个国家像胡先生说有所区别，但是他们都共同提出了要改写这个世界地图，改写世界版图，改写这个挑战国际秩序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发现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越来越多的观察人士指出啊，目前的国际局势或多或少的都出现了一战和二战之前大家似曾相识的局面，即后起的新兴大国利用民族主义确立集权或威权体制，然后呢联合其他威权国家，借口国际社会打压其民族复兴大业，以武力改变来这个威胁世界格局，挑战国际秩序。那么我来请教夏教授，当今中俄两国有没有当年德国和日本那样的野心？他们是否具备当年德国日本那样的实力？爱好和平的人们，包括这个中国的所谓爱国主义的这些国民，应该从历史经验中学到些什么呢？
是刚才胡斌先生讲，我不认为德国跟日本的当时的那个处境呢跟今天中国俄国呢有相比之处，因为他们没有为了生存空间去那个努力了。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国跟俄国了，那么他们作为一个具有集体那个主义传统的国家，有一种强烈的所谓的那个吃苦精神、自我牺牲精神，那么他们这种就是给西方国家带来的长远的威胁了，当然那么是西方国家很难那个做到的。那么另外就是说东升西降的问题，在历史上有几次东升西降的这个争论，最后呢其实都证明所谓的东方的挑战整个五百年前出现的整个西方的现代化，然后两百多年前出现的整个西方的民主化，这种普世价值观呢其实都是以挑战那个军国主义或者集权主义挑战失败而告终。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呢，中俄如果要进行挑战，在更何况他们现在还主要是防卫性质，所以我不认为他们会真的改写历史。
好的，那么国际社会许多人呢都担心说，中俄虽不是政治或军事联盟，但是当前的国际局势确实呢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加紧密合作啊，甚至出现了不是联盟而胜似联盟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反观美欧呢，这个美国与北约关系都不够和睦团结，这就给习近平和普京改写国际秩序提供了一个良机。那么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讨论了，我们啊以后再找个时间来啊进一步来说明这些问题。好，我们感谢啊我们两位嘉宾夏明教授、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